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名利心不去，层次难以突破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在外地开饭店时，认识一位同修恩，根基很好，一直是开着修的，而且师父还给他打开了宿命通，他看见了和我的几世姻缘，他对我的帮助很大，但是他的修炼状态一直令人堪忧。他自己开着旅馆，有着稳定的收入，可还是不知足。听说承包土地种植土豆赚大钱，梦想一夜暴富，于是向银行借贷将近100万。大家都劝他，可是他不听，最后因为不懂技术，买种子没经验，被人欺骗，品种不好，导致他的土豆没人要，秋收时土豆又突然降价，几乎血本无归，最后借贷难以偿还，只好四处借钱，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，在同修中反响强烈。利益心不去，被旧势力加大了执着，由于总是忙于生意，自己修炼状态也是一塌糊涂，一年多没怎么学法，三件事差点荒废。由于心思不在法上，天目也关了。一位男同修 H 是个小包工头，经济条件很好，楼房就买了5处，每天早上3-4点钟起床，但不是参加晨练，而是去工地，晚上回来累得8点多就睡觉了。其实他是包工头，每天安排完活就没什么事了，有很多的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。由于执着于利益，常年疏于学法练功，守不住心性，经常发脾气。最可怕的是，旧势力烂鬼就会操控常人，3番5次去勾引这位男同修，想用利益和色欲毁了同修。终于他犯了色戒，而且一犯再犯，现在也是待修不修的。有的大法小弟子没参加工作时名利心很淡，成家立业后就开始追逐名利、地位、享受、金钱、汽车、洋房，名利心越重，工作和心性一起往下掉，最后也就毁在常人中了。当今社会，人们沽名钓誉，侥幸成名，华而不实，难以成事，得到就高兴，失去就痛苦，为之牵肠挂肚，而乐而忧，余道甚远。我们修炼人要摒弃名利金钱的诱惑，才能获得大自在，才能救得了别人。师父给我展现大法弟子圆满坐在莲花上白日飞升的那一刻，就是你的亲人，或者你认为他修得不错，但是最后却没修成，淘汰了，你都不要动心，因为一动心就飞不动了，就这么严肃，最后一刻都是很严肃、很关键的考验，靠的是平时真修实修，这是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，而不是强为的，是放下名利情，真正同化真善忍，才能做到坦然不动心的。到最后了，方方面面都是考验，就看你行还是不行。旧势力也在加重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往下拖，一念不对就会偏离法很远，一关过不去，下一关接踵而来，难大了过不去就会掉层次。人中的东西不要看得太重。我在外地做资料时，认识一位外地女同修，她有段时间执着于利益，种植冬虫夏草，很赚钱， 三件事都不干了，掉队了。他看见法相上的师父法身离开了，他就赶紧跪在地上磕头，痛哭流涕地说，师父，我改了，我精进，师父别走，弟子错了。但是师父的表情还是很严肃，于是他赶紧做好三件事，可是没几天就被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拖得又不精进了。一天他刚躺下睡觉，就看见床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，哭得非常伤心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孩子啊，妈想你，孩子啊，妈想你。打过来的思维传感告诉她，这是她在天国世界的母亲，看她这么下去根本就回不去了，所以才在她面前显现。她本人也是哭得痛彻心扉。从那以后，他才真正的精进实修，并努力归正自己。但是这是很多年前的事，可用来弥补和追赶的时间比现在要多一些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如果我们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，时间还赶趟吗？能不能做好？师父着急啊！我们天上家里的父母和众生，每时每刻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地球这弹丸之地，关注着我们的一丝一念，希望我们快点达到标准，因为只有我们达到了标准，他们才能得救。我们人心太多，就是宇宙天体还没有归正，救的人也没处去。你的执着心不去，你世界无数的众生就泡在黑黑的业力里，毫无生机，无法得救。法正人间时，师父强大的功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没归正自己，那么他们就瞬间随着旧宇宙解体了，就这么严肃，所以师父才那么着急啊。所以修好自己，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，太重要了。师父这几段讲法，我们真的要多学几遍啊。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说，名利在头脑中的比例占了很大一部分，超过了练功，从此功就往下掉，功就越来越小，最后什么也没有了。师父说，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，如名于世间，则必口善心魔，惑众乱法。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，坏教坏法，空度百年，并非修佛。见精进要旨，修者记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还告诫我们，你不去修这颗心，你就能够上来，你达不到那个境界的要求，你就能上来。常人的七情六欲，各种执着心，钱的欲望比成佛的心都重，你就能上天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我想大家都听明白了，就是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已经是个超常人了。我们要唤醒迷中众生，可是自己却被迷得神魂颠倒的，这能把人救了吗？多年前，师父给我展示了我在久远以前和师父签的誓约，发现所有大法弟子的誓约都有相同的一句，那就是如如使命，行神全灭。因为你欺骗和背弃了师尊，那可不是儿戏啊，那真的要负责任和承担后果的。另外，空间和人间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更可怜的是那些在这几年毁于名利中，在常人中追求有所成就而贻误修炼的同修，在人间这儿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成就。一个在粪坑中的生命， 你还谈什么成就，谈什么幸福啊？你能成就什么呀？你能得到什么幸福啊？想想南亚大海啸，人死的到了跟坑埋禽流感的鸡一样了。仔细想想，人已经走到了坏灭的地步，在神的眼里已经不能当人对待了。而人如果想自爱，想被神珍惜，也只有修炼了。在今天，也只有法轮大法在给人机会了。北宋邵雍梅花诗开篇就是：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。山河虽好非完璧，不信黄金是祸胎。我悟到这首诗采用的是倒叙，是说当今社会，人们追逐金钱享受，对物质利益强烈的占有欲望，导致人类迷失在俗世名利中，浑浑噩噩，沉浮在肮脏宦海中，难以自拔，再也找不到本有的圣洁与辉煌了。古语说，古今来，形形色色，无非是戏。天地间，古古怪怪，何必当真？缘分不过是戏，亲人都是过客，钱财终会散去，回归永恒，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。那么，古代修炼人，视钱财如粪土，是不是很有道理呢？只有保持逆流而上的修炼人状态，才能挣脱名利欲望的牵绊和诱惑，才能重新踏上返本归真的真理大道，使生命与天地共长久，才能在纷繁的世间从容面对各种考验和诱惑。只有修得无执着、无漏，人心观念越来越少，直至不被其带动，才能做到有而无心，做而不苛求，心灵空净无为，身在尘世而心在方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同修不要放弃他们说开去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明慧网4月22号简讯与交流中发表了同修不要放弃他们短文交流。同修提到的这个现象绝不仅于他们地区，几乎可以说在大陆占 50% 不为过。好多年了，想就这个问题与同修交流，真的是从某种角度讲不愿打击同修救人的热心，因此一直没动笔。一些相同的看法，同修已在那篇交流中写了，我就说说我看到的一些事，举实例说明问题所在。我地区某乡约有同修30人左右，含有待修不修的，该乡大约有3000户人家。我曾参与过该地区同修发放真相资料，大约从2005年至2007年，九评共产党发放了3遍，几乎每户收到3本，真相小册子更多，加上2008年之后不停地做，讲真相力度可想而知了。最近几年，那里同修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都做得挺好。就这样的地区，不了解情况的城市同修来过不知多少回了，说这是偏远地区，就是离他们家远的地区。农村同修知道后，有的说城市同修多，没地方发了，他们做得真好，来帮我们了。有的不太明理的同修说，来发更好，咱这警察再抓人就告诉他们不是咱发的，别抓我们，要抓就抓他们。这是我亲耳听到的。那么真的是城市同修做得好没地方发了吗？不是啊。还是就我所在的地方城市说吧，该市大约30万人口，按3人1户的话就是10万户，真正出来发放资料的并不多，而大部分发在开放小区，如今高楼林立，封闭小区算中高档小区了，居住在这样小区的同修很少了，就算有，没有门卡也进不去，可见空白区还是有的。
由于同修少，就是开放小区也不见得都发到了。可是本地区还是有同修偏重于到偏远地区的农村去发真相资料，有种避重就轻、舍近求远的感觉。每年的台历挂历成千上万的做，每年又都是乘车乘车的往农村运，做得多发得少。借用同修的话，真的是在我们周围每天那么多过往的，或者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众生，我们救了多少。我看到还有另一种现象，也在这里说说。城市同修认识农村同修后，不了解同修的修炼状态，不了解当地是否已有真相来源，也不了解同修周围是否已有多个资料点，或是已有同修协调接洽。认识后一是要什么给什么，重复更换设备，造成农村同修无形中乱用大法设备及资源；二是强送资料，造成资料跨年隔年积压；三是使当地同修之间形成间隔，不好协调。以上这些我想谈谈我的看法。从城市同修讲，我们本身不该有分别心，这个分别心是自身对自己周围讲真相环境的怕心、不负责任心、做事心、法理不清晰等各种人心所带出来的。真相总要做的，怎么做纯净度打了折扣。当然不包括有的同修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和不是这个原因的。从农村同修讲，愿意接触城市同修，好奇好事依赖，农村同修之间显示也有个别贪小便宜的。农村同修大多学法少，人心还很重，哪个同修和城里同修联系了，那个同修家来谁谁了，都很可能干扰了他们，其实也给城市同修带来很多困惑。方方面面的不同，导致了做事方式和心性标准的不同，内耗是有的。从农村人好不好接受真相来看，也绝不是同修看到的那样。哪个地区好讲，是那个地区同修真相做得好，农村人被毒害的轻一点而已，不应是同修简单的认为农村人朴实，城里人奸猾这样看问题。如果你真这样想，首先你的思维就不符合人的理，知书达理呀，更不符合法，不符合法怎么救人呢？这样讲真相救得了人吗？这么多年的明慧网交流中，经常看到有呼吁大家到偏远的山区讲真相救人的交流文章，我想可能是有一部分同修周围已经做好了，再往外走走，再到远处走走，这是值得借鉴和珍惜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是不是该修修心呢？那么那些感觉在做真相、在做协调的同修，很可能对师尊给弟子的安排起了不好的作用，给救人减少了力度，给旧势力迫害找了借口。再借用同修的话，有经验会讲的同修，请带带那些经验不足的同修，大家都用用心，别轻言放弃啊，自己身边的众生在翘首以盼，等着被救啊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斩神通，制止恶人行恶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4月28号。师尊在20年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也不让你看到。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。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，那个人那么凶，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。你灭了那个邪恶，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。2015年12月2号下午，我2点多钟出去讲真相，路途中劝退四五人。4点钟，我走到一条宽敞的大马路上，看到路旁的苗圃丛中有十几个人在挖直径1尺粗的大树，准备到别处去移栽。我想这可好了，然后就朝他们走去。我走到一位农民工身边，他正在刨土挖树坑，我就为其讲起了真相。他听后说，
就爱听你们法轮功说的，你们讲的都是真的。现在逮了18万老虎级的贪官，才只逮了 2%。 看来协党官员真是无官不贪呀，这回这个协党是玩完了。然后我问他入过协党组织吗，他说入过团队组织。我给他讲明了真相，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是为我们好，帮我们躲灾难，你帮我退了吧。之后我又到离他十多米远的另一位刨树的农民工前讲起了真相。这时西南方十来米远的一个挖树坑的人高声喊起来，你不要讲了，我们老板一会儿来了就抓你。我当时一心想着救人，没有一点怕心，尽管他大声叫喊，我还是继续讲下去。此时有两个武警路过此处，我也没被干扰。不一会儿，他的老板开着黑色豪华轿车向这边驶过来。这时那个喊叫的农民工嘶声力竭地大声喊，这回老板可真来抓你了。尽管他疯狂地喊叫，我心仍是没被其所动，继续给听真相的那个人讲下去。此时齐老板的轿车急速地驶过，这正如师父讲的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经济要指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他看过路的武警老板没管此事，就急匆匆地向我跟前跑。在他赶到之前，我已经为听真相的农民工顺利地退出了共青团少先队组织。此时我心态稳定，慈悲地对跑过来的那个人说，兄弟贵姓？他说姓李。我也平和地给他讲起了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又问他入过党团队组织吗，把他退出来吧，等天灭中共时也好保个平安。他听后说，我在部队就入了党，你还敢和我讲，你这是反党，派出所就让我抓你们这些人。对此我耐心地给他讲，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练功人是修真善人的好人，共产党是邪恶组织，性质是假恶报，他建政以来运动不断，伤害了8000万的中国民众。89年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，99年又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推向对立面，绑架数千万，杀害几百万法轮功修炼者，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买钱，你说他是好的政党吗？他说，我不信，你就是反党，我要把你抓起来。我没被他吓唬住，没有一点怕心，仍慈悲地对待他，劝他不要助纣为虐，那样会害人害己，会遭报应的。这时他脸色青紫，横眉怒目，咬牙切齿，高声喊道，现在我就打110报警来抓你。说着解开衣扣，掏出手机要报警。此刻我求师父加持来保护弟子，心里发出正念，铲除他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，并说，你不要那样做。接着我双手做了金刚排山的动作。金刚排山，大圆满法二，动作图解。我双手就这么轻轻一推，只见这个40多岁约1.7米左右的男子腾空而起，两掌心朝上，两脚朝天，飞落到东北方向一个2米宽1.5米深的树坑中。然后他猛然爬起来，像一头恶虎一样，双手紧攥着拳头向我扑来。我又双手做出金刚排山的姿势去挡，只见他又腾空而起，还是四脚朝天，飞落到了西北方向的树坑里。这次他爬起来又像一头困兽一样，双手攥拳，单腿跳，双腿蹦，脸扭曲着，嘴角歪斜着，嘴里哈哈哈地尖叫着向我扑。这时只听砰的一声，一拳打在我的左胸上。当时看他的拳头出击速度很快，但是打在我这70来岁的人胸上之后，我感觉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。然后他再次爬起来，脸色铁青，又像一头困兽狠命地扑向了我。此刻我竖起双掌做金刚排山动作，嘴里对他说，你别。话没说完，只见他第三次腾空而起，又四肢朝天，摔落到西南方一个直径2米、深1米的树坑里。由于三次恶行都以失败告终，他从树坑里爬出来， 灰溜溜地跑到十几个农民工中去刨树干活了。在这次讲真相中遇到这种情况，我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与威力。只要正念足，师父法身和正神时刻都在保护我们。只要正念足，师尊给予我们的神通即刻显出。今后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对大法怀有恶念、对大法弟子干扰行恶的人时，一定记住求师父加持，不妨试一试利用神通保护自己，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多抢人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另外空间所见，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宇宙中还有正负生命的存在，有佛有魔，有正神有负神，互相之间都是相对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宇宙中的必然产物。见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还告诉我们，人有佛性，也同时存在魔性。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，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，充实你的佛性。见精进要旨，佛性与魔性。师父还讲过，其实修炼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，那是宇宙从祖中正负生命之间激烈的反应在常人社会的表现。见各地讲法11二十年讲法。2016年4月10号星期天晚上8点10分看到天体中出现一条黑线，好像要把天体撕开一般。从图像的显示，我也明白了师父讲过的一层理，宇宙中正负两种因素的存在起着很关键的作用。当人的一面出来的时候，神的一面就退下去了。如果人的一面占的比重很大的时候，神的一面就站不起来。在正邪大战的时候，作为修炼人来讲，神人方面占的比例的多少就显得很重要了。把握不好的时候就会两边倒，甚至会走向反面。但有的修炼人周围学法修炼的环境好，就能帮他撑一下。比如一棵树要向西边倒的时候，如果拿一根柱子把它撑一下，让它摆正，再把地上的土踩实，树就不会倒。大法弟子在很正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，如果在修炼人不正的时候，很快就会掉下去。看到图像理解了一个问题，现在修炼人的修炼环境是很重要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师父还要我们救人救人救人，还要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呢？这就要看每个修炼人的心性标准是否在法上。我们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正法形式与现实的形式差距很大，看到现在很多人都只愿做表面工作，都不愿做实质的工作，更没有人想做无名英雄，还认为自己修得好，有的显得很麻木。其实轰轰烈烈的工作并不是修炼，真修实修才是修炼。图像显示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，为什么天体有个黑线的出现，分化意味着什么呢？不好的东西在修炼人中还是占了很大比重，如果对应着下面的每个人，每个人的思想，每个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它会分体，分下来的东西都是很不好的，会影响到世人。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见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但是到了最后的最后，有的人就越重视表面，特别是当领导的、做过协调工作的、辅导工作的人，比例比重大一些。当然还有后来滋生的情况，这样的人比例比重少一点。从整个天体对应下来，就有一群人蠢蠢欲动，不是向正方向走，而是向反方向走。这股暗流在提醒某一种事情发展的因果关系，别人怎样走，你不能跟着别人怎样走，好像有这种提醒吧。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， 走不正就向黑线方向走，被迫害都是因为走不正造成的，这条分界线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。还有一点，就是不能太依赖他人了，顺其自然的去做就可以了，就会出现奇迹。这条黑线在现有层次有三种理解，一是整体的相生相克，二是天体的修补，三是人走不正，佛性与魔性的比重的多少就显露出来了。看到很多人在往黑线的方向走，听到里面有人讲，我修不成，我也可以做个好人啊，我们很多人也可以做个好人啊，可他们还是往黑线的方向走。我们三人与他们沟通，他们在狡辩，看到他们在讲，我比哪个修得好，比哪个修得好，他们互相比起来了，提醒我们，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知道大法的好处，还是不懂，只有少部分人能明白这个理，正能量的理。很大很宽的路，很多人在走，往黑线的方向走，走着走着也有往回走的。我们三人都在劝他们往回走，他们根本不听，他们要一条黑道走到底。往光亮的方向走的人不多，很少，往黑的方向走的人很多。我们其中一大法弟子劝他们回头时，他们把他推倒了，根本不听。我们三人双手合十求师父加持，一定把他们拦下来。队伍中有一个人讲，再往前走就死路一条。马上有人说，不听他的，我们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出现了火光电光，有些人就不敢走了，出现了雷雨，他们都退回来了，喊天叫妈的。前面山边出现了火光，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人讲，绕过去绕过去，地滚雷出现了，有的人掉进去了，有的人开始往回走了，有一些暴徒邪恶出现了，撵那些体质弱的人小孩往前冲。我们其中一个大法弟子讲，用慧剑把他们灭掉。话刚说完，就有一个薄竹皮的东西打该大法弟子。我们请出法网把这邪恶收进去灭了，那些体质弱的人反过来打暴徒了，反抗了，觉醒了。有人往回走了，但还是有人往前走，看到有人掉下去还是往前走。前面出现闪电，刷一下几个人倒下了，又刷一下几个人又倒下了，很多人不敢往前走了，再往回跑了。邪恶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了，邪恶很恶毒地开始拿刀杀人了，体质弱的人小孩在跑在躲，有体力的在与邪恶拼起来了，邪恶很嚣张，天神出手了，把邪恶的头一个一个地砍下来了。看到这里，图像就消失了。师父讲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，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。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，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，那就变坏了。什么是坏人？我跟你们讲过吧，那狡猾的人是坏人，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，那是好人。要正面想问题，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，我哪做的不对，用法衡量衡量，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。真的能这样去做，一定会好。大家都这样做了，我就不信那项目做不好，就是没有向内看，没有正面吸取教训，就是没有像大法弟子那样讨论问题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2001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新天新地新人类新三才，新地球正在更替，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一个给我行礼的年轻军人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4月22日。2016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出去贴真相传单，当快贴完时，我发现我身后有人跟我，我站那回头一看，果然有个人跟着，是个年轻人，21岁左右的小伙子。我当时想走快一点把他甩掉，可是我快他就快，我慢他就慢，我站那儿不走，他也不走。那时是冬天，天黑得早， 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，天很黑了，我就想干脆坐公交车，倒几次车把它甩掉。我就往公交站走，当走到公交站时，我看那小伙子拿手机准备打电话，我一看不行，不能让他犯罪，我心里请师傅加持，非常平静地朝小伙子跟前走去，心里一点不怕。小伙子，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我问他，他说，我一直跟着你，你都贴些啥东西？我说，都是控告江泽民的。他说不行，他是国家主席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知道咱中国有法律吧？如果老百姓犯了法，是不是要受到法律制裁？如果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主席犯了法，是不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？在法律面前，是不是人人平等啊？小伙子不说话。我接着又说，江泽民是当过国家主席，但他在位期间出卖国土，相当于40个台湾省面积，这些年一直在迫害法轮功。法轮功可是佛法修炼，叫人做真善忍的好人。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利用国家所有的宣传机器，污蔑法轮功，欺骗世人。小伙子听到这儿打断了我的话，说，我不相信这些，我相信科学。我说，那好，我就给你讲一讲科学。我没练功时一身的病，有皮肤病、白癜风，还有腿肌肉萎缩。那时我才30岁，得这些病非常难受，皮肤一块一块的白，非常难看，爱美的心受到很大伤害，我都没有自尊心上澡堂去洗澡。腿肌肉萎缩，一条腿粗一条腿细，夏天连裙子也穿不成，这条肌肉萎缩的腿非常难受，一天到晚老是累，晚上睡觉有时都给累醒了。我为了看病乱求医，只要是医院，不管是私人诊所还是国家大医院，只要是见医院门，见门就进，花了不少钱，吃了不少药，形容我吃的药多的能用架子车拉。一位中医研究所的老中医看到我老到他那儿去看病，时间长了，不但腿不好，而且这条腿还在一个劲儿的细。那位老中医告诉我说，你不用再来看了，这肌肉萎缩在现在咱们国家没有药可治，这病就像癌症一样，只不过没有癌症来得那么快，也是一种不治之症。在最有权威的省中医研究院，现有的科学给我开了一个不治之症的药方。你想当时我的压力有多大，心里很苦很苦，对科学的失望，望着蓝天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是每天承受着痛苦。在1998年6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，短短的几个月，不到半年，我的腿肌肉萎缩好了，而且全身的病都好了，白癜风也好了。我没有花一分钱，没吃一片药，身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就像做梦一样。我修炼法轮功，法轮功给我开了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宝方，而科学给我开了一个再别来看了是不治之症的药方，你说哪个科学吧？他听完便沉默了，过了一会儿想了想说，我不相信你们传单上说的活摘器官的事。我说，那好，我用亲身经历的事来告诉你。在2004年我去成都，在成都医院我发真相传单时被恶人举报，我被抓到成都洗脑班，一进洗脑班就要问你的名字、住址和单位。我心里一直发着正念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并求师父救我。他们只好先将我关起来，等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就来了10几个人，不像公安，就又问我那一套，你是哪儿的，多大了，几个孩子，到成都来是干啥的。他们一看怎么也问不出一个字来就走了。这些人刚走，洗脑班的头头来了，很客气地跟我说，你说你是哪儿的，我叫你们单位来人把你接走，要不就没有时间了。我就是不说话，他一看没办法就走了。下午2点多又来了10几个人，也不是公安的，都穿着白大褂，就像医院的医生，就又问我那些，我还是一个字不说，他们又走了。这时那个洗脑班的头头急急忙忙的来了，说，你赶快说出你的地址，我叫你们单位来人把你接走。他看我一点不说，就急得说，我都想跪下求你，我是在救你，在这只有3天的时间，3天后你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，再也见不到你的亲人了。如果你能回去，不管怎样，就起码你还能见到你的亲人。我看他是真心的， 就说出了我的地址，他拿着我的地址赶快就走了，给我们单位打电话，要单位派人连夜坐火车去成都接我。单位来人第三天早上7点把我接走，9点火车离开成都。在早上7点离开洗脑班时，那个洗脑班的头头说，说来也怪，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进来我都没感觉，他们长得也年轻漂亮，可你又不漂亮又老，可我就非得要救你，不救你就不行。晚上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咱们前世不知有多大缘分。我接着对小伙子说，小伙子你有文化，你想想消失是个什么概念，消失就意味着离开这个现实生活，离开这个地球，只有死才能达到消失的概念，是不是？可不可怕？江泽民在位期间对法轮功学员从来不讲法律，法轮功学员不受法律保护，江泽民只是下命令，口头传达，这些人为了钱才敢那么大胆地干着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的事。我是九死一生，那些被抓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，他们随时都有在这个地球上消失的可能。现在你该知道活摘器官是真事了吧？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不说假话，我不会拿我的生命有关的事在这里给你开玩笑。小伙子像是听明白了，没啥可问的了，说我是个军人。说完非常正规的给我行了一个军礼，什么也不说扭头走了。我看着年轻人的背影，心里感谢师父救了我，同时让我给年轻人讲真相。现在世上还有多少被邪党欺骗蒙在鼓里的人呢？这些不明真相的人都等着我们去救度啊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